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归正孩子不良行为的经历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3日。2019年11月我只身来到南方某城市一朋友家小住几日，没想到不久就爆发了中共病毒，走也走不了，回也回不去，索性就住下了。朋友家有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，是姐弟俩，都很调皮多动，爱玩网游。但最让朋友头痛的是这两个孩子在一起经常为一些小事打架，互不相让。他用尽了办法改正孩子们的行为，都收效甚微，经常跟我诉苦。我说我来试试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回想这段历程，我也是从一个满身缺点的人，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下不断地修正自己，使自己不断地去掉了各种执着心、欲望、不好的观念，逐渐地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渐渐地养成了做事先想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哪错了，下次做好。跟我认识的人都说我是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开朗、豁达的好人。这就是法轮大法的威力。人都说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但人只要发自内心的想变好，都能在大法中归正。未成年的孩子思想还是很单纯的，在没形成顽固的观念和习惯前，把宇宙中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真善忍扎根在心里，对孩子今后来说受益无穷。心里有把尺子，用来判断什么是对自己真正的好，什么是对自己有害，自我约束，自我纠正，不用谁看着监控，这才是我们大人对孩子最好的帮助。然而道理再好，得采取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，孩子才会发自内心的接受。这两个孩子都喜欢听故事，我就以中国古典故事如张良石吕或天书、弥勒日巴即世成佛等等为情节，以孩子本人为主人公编成某某奇遇记，每天适当的时间讲给孩子们听。故事中贯穿着大法教人重德的道理，神仙找徒弟就看人的德的成分大不大，大就好修，而打人、骂人、骗人、欺辱别人，都会把自己珍贵的德给对方，那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而要想不失去德，就得遵循真善忍宇宙特性，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别人的人，才能守住自己的德不丢，而且经过吃苦，还能把自身以前做坏事产生的业力转化成德。故事中，我告诉孩子，德是实实在在的物质，它可不是人所说的思想品德的代名词。人要想成仙得道，不仅要有法来指导，还得有很多德来演化成功，才能有大本事、功能，才能要什么有什么。而常人也得靠自己有德才能过上好日子，这些都是我从学大法中明白的道理。我把这些道理都融在故事中，又是以孩子自己为主人公，偶遇神仙，神仙要收他当徒弟，在教他大本事前让他受苦遭磨难，经过种种考验，最终获得大本领，遨游世界，在人间惩恶扬善，济世救人。由于故事太精彩，孩子真的入戏了，学会了忍。有一次，姐姐因为一件小事没忍住，一边狠狠地打弟弟，一边哭着说：我给你德，我给你德。而弟弟抿着小嘴，眼里含着泪，忍受着，没还一下手。这一幕正好让孩子妈妈看到了，很震惊，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变化这么快，要往常两人早扭成一团，打得不可开交了。晚上他跟孩子爸爸发了好一阵子感慨， 说我是他们家的贵人。我说你可别这么说，我这都是从大法中学来的，是你们沾了大法的光。从那以后，两个孩子再没打过架。由于疫情期间，孩子们不能上学，只能在家上网课，两个孩子接触手机、电脑的机会就多了，经常偷偷地玩电子游戏、看抖音，甚至上着网课、写着作业还玩。孩子妈妈总说也制止不了。有一次，孩子中的姐姐看抖音错过了上网课，妈妈实在忍不住了，对孩子大发雷霆，大打出手，把手机也摔了，把学习用的书都从书房扔到客厅，一边撕一边吼着，别学了，你给我学的吗？今天咱俩都别活了，一块跳楼。真是气得什么疯话都说了。我一边安慰着孩子，一边对孩子妈妈说，冷静冷静，这事打骂没用的，我知道背后的原因，你交给我，我试试看。在大法中修炼，使我明白了现代人类社会中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和背后的真正原因。现代人为什么离不开手机，到处是低头族，是因为人的大脑被某些低龄的东西给控制住了。按理说，人体是神造的，是被神看护的，是不允许其他东西强占的。但现代人受现代变异思想的影响，道德十分低下，无止境地追求色情、暴力、惊悚、搞怪等等魔性的表现，使那些垂涎人体和人体精华的低龄的东西，如妖、精、鬼、怪、兽、动物、外星人等有空子可钻，于是他们就指使某些人创作出含有大量暴力、色情、恐怖、搞怪等内容的电影、动画、小说、游戏等充斥在手机、电脑网络里。人越喜爱看，它控制人的大脑就越牢固，人就像失了魂似的，而不能自拔。有些人表面上看还是那个人，其实不知是什么了。现在都出现这种情况了，但这又能怨谁呢？人就是那么求他、要他，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有人的身体，吸食人的精华，拿人的好东西。当我把这些话讲给孩子听以后，吓得孩子扔了 iPad， 跑到我的身后，抱着我说，舅舅，救救我吧，我再也不看了，帮我删了抖音游戏吧。我说，你别怕，你要自己勇敢地面对，去拒绝他。你一边删一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神就会帮你清除身上和大脑里的那些坏东西。我又说，其实你们戴的红领巾，他们不是说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吗？先烈是什么？不是死人吗？那死人的东西围在脖子上能吉利吗？而且入队时发了毒誓，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。而共产主义是什么？是幽灵，是魔鬼，你拜他，他就在你的额头上打上他的印记，你将来就归他管，可不可怕？我接着说，舅舅现在给你们作证，你们向神明声明废除那个毒誓，从心里退出少先队，做神的子民。孩子们都高兴地同意了，而且弟弟还劝退了他的姥姥。这两个孩子慧根都很好。我在电脑上看转法轮大法书，弟弟问，这是什么书？我说，这就是天书，是回到天上家园的天梯。我在讲故事时给他们讲过，人是神造的，不是猴子变的，人真正的家园在天上，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找天书得法修炼。弟弟说，我也要学，就坐在我的腿上让我念出声给他听。姐姐一看也赶紧凑过来，坐在我的身边也认真地听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做完作业就找我看天书。为了让两个孩子完整地了解大法修炼，我有意在吃过晚饭后在我屋里练功。孩子们看到了问，这是什么？我说，这是练就回天的本领。孩子们说，我也要练。在打坐时，姐姐一下就双盘上了，而且还能盘很长时间， 弟弟就差多了，单盘腿还翘得老高，疼得龇牙咧嘴，看姐姐盘得那么好，急得不行。我说，别急，以后多看天书，多吃苦，多忍让别人，自然就盘上了。从那以后，吃完晚饭，弟弟就主动帮收拾碗筷，以前给钱奖励还不愿干呢。早上起床就整理好自己的被子，大人打扫卫生也过来帮忙，孩子妈妈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取消了孩子们不必要的网课，多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和我一起学法练功。后来他也试着跟着练，感觉身体非常舒服，练完后身体微微出汗，睡眠也变好了。这下他来劲了，晚上没事了，他就开始张罗一起练功，拉上姥姥，我们五个人在室内围成一圈。当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整个家都被强大的能量场笼罩着，庄严祥和，那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最近的一次过关经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今年40岁。2021年腊月初三左右，我被旧势力严重的干扰，我把它写出来，希望同修引以为戒。腊月初三左右，我感觉全身骨头疼，我没有当回事，我是负责做几个村的真相资料的，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过了一天，我开始发烧，烧得很厉害。头两天练功，我抱轮一个小时也不感觉累，心里依然想，小干扰，难不倒我。连续三四天之后，我感觉体力不支，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，练功发正念，手都发抖，全身出虚汗，头发全浸湿了。我赶紧起来发正念，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干扰。这时候 A 同修到我家来，每天晚上八点，我们到我母亲家里去学法。他看我的样子很难受，也帮我发正念。我们大约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，我感觉好了很多。我说，没事了，咱们去学法吧。学法回来后，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，我又感觉全身开始发烧，我就坐下发正念，清除那个让我难受的坏东西，直到发完十二点的正念，我睡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睡梦中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有好多邪恶的生命迫害我的身体。其中一个气急败坏的大声嘶吼，别让他好受了，这个邪恶生命指使其他邪恶迫害我身体的每个重要部位，我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。早晨我起来就去做资料了，因为今天是同修拿资料的日子，我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两点，把资料都分下去了。回家后，我靠在沙发上想歇一会儿，就觉得邪恶在我的大脑里塞满了不好的东西，我马上睁开眼睛，意识到邪恶想干扰我的大脑，我马上坐起来发正念，一力掌，这些塞进我脑袋里的不好东西就跑了。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昨天晚上邪恶就想取走我的命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我才躲过这一劫。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。师父在《红音二别哀》中说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我想，为什么旧势力能干扰到我，是我修炼有漏， 我深挖自己的人心。这些年来，我的色欲心一直不去，虽然表面没有不好的行为，但是思想中色欲的念头很多。我学师父的讲法，也知道这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可就是一直不改，导致最后旧势力迫害我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真的知错了。还有一年多来，我时不时的看几眼手机，看一些明星的八卦新闻，听几首歌曲，渐渐的看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一个小时过去了。这些不好的东西装进了我的大脑，干扰我学法不能入心，发正念不能入境，自己还有强烈的怨恨心，懒惰，不注意修口等等。我对旧势力说，你们迫害大法弟子，就是干扰救度众生，我修得再不好，我会从法中归正，你旧势力不配考验我。晚上我去我母亲那儿学法，回到家后，我开始感觉到我的心跳不正常，我知道旧势力想干坏事，我马上发正念清除他，在心里坚定一念，你旧势力说了不算。接下来的两天，旧势力制造的假象不断加重，我放下一切事情，每天专心学法，发正念，练功。女儿从卧室出来走向厨房，我望了一眼女儿的背影，旧势力就往我的大脑反应，你看你女儿才14岁这么小，儿子才20岁也没有成家立业，他们已经没有了父亲，我丈夫在2019年去世，再没有了母亲，他们将成为孤儿，以后谁来照顾他们呀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马上警觉起来，告诉自己，不要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，旧势力想利用亲情干扰我。我对旧势力说，你休想用亲情动我的心。晚上我们照常学法，大约晚上11点我回到家，感觉很困，想靠在被子上睡一会儿，然后发12点正念。可我再睁开眼睛，已经快1点了，错过了发12点正念，而且我感觉呼吸更困难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再睡了。我来到客厅，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认真听师父的每一句讲法，我要时刻保持正念，旧势力才没有可乘之机。第二天下午， A 同修和 B 同修来找我学法，临走时 B 同修说，昨天下午和另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，劝退了12人，我告诉两位同修，你们不用陪我学法了，我自己学法发正念练功都没问题，现在快到新年了，疫情也严重了，你们赶快出去多救人。同修看我的样子有些担心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别担心，现在什么也别问，给我发正念就行了。 A 同修也告诉我，同修们都在帮我发正念。我点点头，我心里告诉自己，我有师父看护着，我什么都不怕。 B 同修问我，这期的真相资料能出来吗？再过一天，后天又到同修拿资料的日子了。我摇摇头说，我现在做不了，啥时候行我也不知道。下午6点我发完正念，回到卧室想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去学法。睡梦中我化作三个小亮球，直线向上飞，飞得很高。停下来后，我又变回了自己。我边走边喊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弟子现在是要放下自我吗？我的意念知道师父说是，然后我看见师父示意我回去。我瞬间醒了，我正好睡了一个小时，我坐起来告诉自己，放下自我。我悟到，师父是告诉我，旧势力不能把我如何，就怕我自己的心放不下，人为的抑制了自己。我现在要突破的是自己。晚上学法回来后， 我感觉旧势力迫害我更严重了。我的身体承受到了极限，但我的大脑非常清晰。我晚上依然听师父讲法录音。到了半夜，我太困了，靠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儿。我看见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。不一会儿，我醒了。我警告自己不要迷糊，要时刻保持正念。这时，我感觉到心脏部位有什么东西在转，飞快的旋转。我悟到是法轮在转。我端坐在沙发上，继续听师父讲法。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师父在我的身后，一只手按住我的左肩，另一只手从后背伸进我的心脏部位，抓着我的心脏向左拧了半圈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调整我的心脏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是弟子不争气，让师父操劳了，弟子以后一定好好修。我知道师父几次让我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，既是对我的慈悲点悟，也是对我的鼓励，是师父一步步带我走出了磨难。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热了碗粥， A 同修来了，他说，你吃完饭咱们学法吧。我嗯了一声。我边吃饭边想，这不对呀，今天是同修拿资料的日子，我如果不做，这个星期就是空白，众生就看不到真相资料。再说，只在家不动弹，光学法，怎么能说否定旧势力？我对 A 同修说，今天是同修拿资料的日子，我能做多少算多少，少出册子，多出明慧周报，不能让这一期是空白。 A 同修也点头说，对，那我先干别的事去。我求师父加持我，到下午两三点钟，我如数做出真相资料。我找到 B 同修，让他把资料分下去了。就这样，没用几天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身体迅速恢复了正常。我要赶快放下常人心，真心修炼，只要正法一天不结束，就还有机会做好。师父珍惜我们每一个生命，期盼着大法弟子都能做好。我要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，赶快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誓约。本人层次有限，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外求这个习惯得改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日。作为大法修炼者，都知道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，可是在实修过程中，没修好的这面表现出来很常人态。在遇到心性观时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向外求、向外推这个东西，多年来我苦恼于此。封城这段时间，天天待在家里，有了充足的时间学法，我开始顺序的学转法轮以外的所有讲法，不断的学，不断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向外找就不是真正的修炼人。我开始加强加深去理解这方面的法理。但放下书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每当脑中浮现出以前整体配合中的某件事情时，心中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当时自己是对的，是某些同修没有配合好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时候还会动脑思考， 引用各种法给这种心找借口。有时候这种思维过程会持续数十分钟，可是过后静下心来时，发现自己又在不知不觉地按着常人习惯向外看。今天我看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段法。师父在大法经文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真正有严重问题，你倒是可以正常反应，但是这么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，老是看不上谁的心，很难收，习惯了向外找，这个状态我要给你们去掉，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们去掉，不能再这样了，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。我顿时恍然惊醒，明白了一些道理，在喜悦中开始反思。这个法是师父12年前讲的，自己当时没有认真学，看了两遍就再也没看过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，就是不重视所有讲法。因为每一次的新经文都是师父发现我们存在着某些普遍性的问题时，怕我们走不好而讲的，所以不重视各个时期的讲法就会导致出现问题，真的是愧对浩荡佛恩。回头看那段修炼路，其实当时自己如果能做到静心多学几遍的话，那么应该会有所收获的，因为这其中有一个自己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的法理。我记得2005年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提到了不让人说这个问题，那个东西师父已经给我们拿下去了，只剩下了一个习惯需要我们自己去改。也就是说，不让人说这个心对应着一个物质，一个东西。当年我明白这个道理后，感觉在不让人说这个问题上很轻松的就修过来了。如今借鉴那段修炼过程，再看向外推向外求这个状态，师父已经把这个状态对应的那个东西给我们拿下去了，只剩下常人表面形成的这个习惯了，这个习惯我们得改。认清了这一点后，我感觉如释重负，轻松了很多，不再觉得向外求这个问题难修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扎实学法才能走正路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2号。从得法到现在，我沐浴在法光中走过了29年，从一个未婚青年到现在即将退休，跌跌撞撞摔了不少跟头，现总结一下这一年来的经验和教训。一，坚持一线讲真相，唤醒人相信神的保护。2020年，中共病毒从武汉爆发，我深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，加快了给世人讲真相的步伐。我是通过面对面讲和发真相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去做。我是在外企工作的，那么在与同事交往的过程中，我突破了之前碍于面子不敢讲的心态，抓住机会跟同事一对一的讲，送护身符，取得了不错的结果。公司没有协党组织，同事大多对协党认识的比较清楚，通过瘟疫更加认清了协党只顾维护政权稳定，是不管百姓死活的。同事大多同意三退保平安，但也有顾忌的，担心退出了孩子不能当兵，担心受影响，说调查家里有学法轮功的就不让当兵了，这样的我就不勉强，让他再考虑一下，如果再有人跟他讲三退再退出。在社会上遇到能搭上话的，当面讲真相劝三退，我也没有任何顾虑心，抱着我就是为了救你的心去做，往往效果好， 当面就同意退出的很多，感谢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。我意识到很多世人因为这次瘟疫重新开始，希望得到神的保护，也同意三退保平安。一天早上我要上班，楼下有两个干体力活的人在挖下水道，虽然要上班了，但我想这时人少，下班时人多，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再遇到他们了，就上去跟他俩搭话。大哥，这么早就开始干活了，这瘟疫还没有结束，咱们还要注意保护自己呀，而且打了疫苗也不保证不感染呀。其中一人说，是啊。我说，告诉你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，就是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。为什么要退出呢？因为共产党是讲无神论的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人还是要求神来保佑才能平安的，共产党保护不了我们。那个人点头。我说，中国人讲三尺头上有神灵，咱们声明退党团队组织，神才有办法保护我们的。大哥，你贵姓啊？我帮你取个化名退出吧。那人说好，我就给他取好了名字，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化险为夷，躲过灾难，叮嘱他跟家人也说说这九个保命的字。另一个年岁大的人很冷漠地在一边不吭声。我跟他说，大哥，退了吧，退了我们才有正确的道路。他茫然地说，我哪有正确的路。我说，咱退出党的一切组织，神会保护我们，我们会躲过灾难保平安，这不就是正确的路吗？他大声地说，能保平安我就退。当他说完这句话后，我看他的眼睛也有精神了。二，我的教训，修炼人要修口，不能随便讲不该讲的话。有段时间，我丈夫和哥哥所在单位都要求亲属打疫苗，不打的话就要去医院开证明。在亲情的带动下，我没有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，看有同修去医院开了有病业假象的证明，就也想学他们这样做，结果给自己求来了病。我去医院说自己胸闷，医生让我做心电图，没事，量血压也没事，就让我做个胸部 CT。 我有点迟疑，但心想做出有毛病来就不用打疫苗了。结果骗子出来，医生让我去上级医院再检查，说肺里有结节不少，还问我是否吐血。我意识到这样做是错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没有病，而且不修炼的家人看到我有病的假象也会让我去治病的，我这不是求病来了吗？于是我就把诊断都扔垃圾桶里了，这是做错了第一步。我丈夫好跟朋友喝酒，一到夏天经常喝到下半夜，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。有一次他喝完酒骑电动车被摔得鼻青脸肿，一周没法上班。我以为他这次能长记性了，没想到伤疤还没好又开始喝上了。我又气又急，心想，你老耽误我休息，这啥时是个头啊。有一次他又喝得很晚回家，我就用人的理跟他讲，你这么折腾也让我睡不好觉，我不知我的身体能撑到什么时候，你的身体也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，这家里哪天要是没有我了，你可别后悔。自从讲完这话之后，我就经常干咳，说话气短，去集体学法时几乎不能完整读完一句话，老咳嗽，而且身体很疲惫，吃完晚饭就累得不行，要躺下休息。我这又走错了一步。我意识到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学法这么多年了，人的情还放不下，遇事用常人的理来对待， 没从法上悟道，把自己的环境当作修炼的环境，向内找，而是向外求，怨恨丈夫对自己不公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下手迫害我，太不应该了。当我写这篇交流稿时，很神奇的是咳嗽的假象消失了，是师父看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帮我从磨难中拉了出来，我摆脱了旧势力的魔爪。弟子悟性太差了，再次叩谢伟大的师尊。三，我的经验和教训，要学法不学人。我学法不扎实，经常遇事喜欢让自己认为精进的同修拿主意，其实就是不向内找了。其实同修帮助的主意也不一定在法上，都是本人对法的认识。这时如果按同修的主意做，就不一定是符合法的。我意识到如果自己学法扎实，遇到的一切事情法中都会有答案，以法为师，这样作为一名修炼者才能走正走好修炼的路。弟子悟性和心性离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无时无刻不在点悟和保护弟子，弟子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，做一个闪闪发光的伟大的神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